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陆光牧师所著《系统神学》第六题，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创造论的真实可信和进化论的推测无凭。天地万物究竟从何而有呢？人类究竟怎样产生的呢？现代人们的看法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进化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自己从物质元素变化出来的。进化论又可分两种，一种是有神的进化论，如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虽然推测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和人类都是自己进化出来的，但却认为生命是奇妙伟大的，这是造物主在最初给了一个或几个动物的生命，使它们渐渐进化，演变成更多的种类。达尔文著《物种起源论》原文本。现代也有一些新派，实为不信派的自称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士，相信一种在上帝指导下的进化论，或者说上帝采用进化论的方法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但他们的观念实质上还是采用了进化论的学说。另一种是无神的进化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命，都是靠自己变化出来的。另一类是创造论，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真神上帝创造出来的。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论。创造论远比进化论合乎人的理智和常识。即使是不信主的人，如果能够客观地比较一下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说法，就可以看出，进化论实质上呢，是完全违背人的理智和科学常识的，是更为难以理解和相信的。如果有人认为创造论是迷信，那么进化论就是更大的迷信。我们想想看，如果有人告诉你，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或照相机或电脑或钟表或最简单的台子和椅子，它们都不是人所制造的，而是自己变出来的，你能相信吗？那么远比这一切更为复杂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人怎么倒能相信它们不是上帝有计划创造的，而是它们自己无意识变出来的呢？仔细想想看，一只只勤劳、智慧、有组织的蚂蚁，一群群被称为数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能用最少蜂蜡制成一间间最大容量的蜂巢和蜜蜂，或是一只只停留在树枝上歌唱的美丽的雀鸟，一群群排着整齐队形飞行的大雁，或是被称为万物之灵、具有奇妙大脑、善于思考、发明、创造的人类，又怎么可能是自己从无生命、无意识的元素中变化出来的呢？例如，上帝在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人类的始祖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现在科学家也已经证明，人类的身体和泥土的成分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由其中的15种元素构成的。科学家已经能够将人的尸体变成泥土，但泥土变成人，只有上帝能够做到。如果人不肯相信人是上帝用这些元素所造成的，就必得相信是这些无生命、无意识的元素自己变出来的。这岂不是明显违反人的理智和常识，而更难以理解和相信吗？再说了，进化论至今仍不过是出于人的一种假设、推测、学说或理论，是根本不可靠的。也许拥护他的科学家要辩称，他已经不断得到科学的证实，但是反对他的科学家却有力地指出，他已经不断遭到科学的否定。其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自己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帝的创造大能。达尔文1809年到1882年在《种源论即物种起源》一书内这样说，生命是奇妙伟大的， 这是造物主在最初给了一个或几个动物的生命，使它们渐渐进化，演变成更多的种类。英文原著上明明是这样的，但中国的几位翻译者都故意把这一段删去了。科学与宗教68页。后来他曾写信给一位美国植物学家格雷说，进化论的神学方面我实在模糊得很，不晓得怎样解释才好，我的著作没有藐弃上帝的意思，这个奇妙的宇宙以及人类的意志品行，如果说全由无意识的势力所造成的，那我是不能承认的。越深入的想，我越觉得我的智力不能完全解决这深奥的问题。达尔文传记及尺牍卷二311页，圣道查经课第二课序。再说进化论者本身也经常在否定自己的理论，例如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31日第三版上刊载，我国中年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发现种鳍鱼类没有内鼻孔，动摇了陆地上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理论。这一发现引起国际上古生物学者的极大兴趣，他1980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实验室中，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苦磨片和刻苦研究，在对种鳍鱼类鼻囊的分析中，他发现这类鱼没有内鼻孔，而没有内鼻孔就不能离开水呼吸空气，也就不存在到岸上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动摇了种鳍鱼类是陆地四足动物祖先的命题。又如科学画报1987年11期上报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始祖鸟说成是鸟类的祖先，许多的教科书包括中小学课本和一些高等教材和词书手册都传播了这一观念。然而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过了时的错误的观念，因为现在已经发现德国医学博士卡尔·哈白林在1861年和1877年所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标本都是伪造的，如今他们分别展出于伦敦和于东柏林自然博物馆。迄今为止，这两件标本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化石之一，因为它们揭示了爬行类动物与鸟类之间的过渡形态。令人吃惊的是，最近英国古物理学家 F. 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件化石鸟的标本是伪造的，它只不过是在标准的爬行类骨骼上人为地配上美丽的装饰性翼毛而已。同时揭露始祖鸟化石不是真品而是赝品的，还有英国加德夫考古专科学院的古物理学家 C. 维克拉马辛、以色列物理学家 L. 史北纳，他们断言卡尔·哈白林博士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标本都是伪造的。他们已拍摄了标本的照片，刊登于最近的英国摄影月刊上。伦敦自然博物馆的 A 查理基也愤怒地表示，标本伪造的关键在于翼毛的人为添置。照片清楚表明，这两件标本都是类似爬行类动物小恐龙的化石，伪造者用涂胶沾上鸡毛或类似的翼毛，再用水泥制成模型，然后伪翻而成。这是因为在翼毛下面已经发现了涂胶的痕迹，翼毛上出现了上下模型的叠影，证实翼毛是人为配置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化石标本尾部的翼毛，它共有12根翼毛，如果将其拔去，则留下了类似蜥蜴的尾部，现代鸟类根本没有这种尾部，这就露出了破绽。从整个化石的骨骼来分析，这种动物根本不会飞翔，因为它没有鸟类必须具备的龙骨或胸骨，它本身违背了始祖鸟的概念。 引自1985年第四期博物上的始祖鸟伪造案一文，又如青海日报1985年4月26日摘录转载了人民军报上当代科学六大悬案一文，其中第六悬案中也承认人类进化有缺环，英国赫胥黎证明人类不能直接从猿进化而来，中间应有一环。日本人类学家认为在猿与人之间应有一种类猿人的过渡。由以上所述一切可见，进化论不过是出于人的种种想象和推测，至今没有事实的根据。创造论却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是完全真实可信靠的。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7节，我们怎能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呢？上帝已经在圣经中赐给我们大量的证据，使我们不能不确知深信这一点。例如全部圣经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预言，有些论到世界历史或某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些论到教会历史或基督生平事迹的预言，都已获得连续不断的奇妙应验，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中的预言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再如圣经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奇妙启示，也使我们不能不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又如近代有关圣经考古学的大力开展和巨大贡献，已使得圣经中的神奇事迹和古老记载一一被证明为事实。还有即使从科学的论据来说，创造论也远胜于进化论。下面我们研究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创造论时，将会逐步介绍这些有力的论据。创世纪1到2章记载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具体经过，并也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创造的奇妙证据。在不明白圣经的人看来，也许以为其中的内容不过是些神话故事，并不合乎科学。其实这不然，这两章内容不但和科学事实毫无矛盾，而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有关科学的奇妙启示。我们现在要深入查考研究其中的内容。创世纪1章到2章3节，在原文中本是一篇极其神圣庄严而优美的诗歌，被称为创世之歌。2章4节到25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记述了创世工作的某些细节。根据这两章的记载，上帝的创造工作对我们人类而言可简略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天地的创造，正如创世纪第一句话所启示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第二个过程是地球上万物和我们人类的被创造，正如接下去所详细记载的上帝六日的创造大功，创世纪1章2节到2章25节。现在按次序逐段的讲解如下。所谓天地的创造，也就是指宇宙的众星系、众天体，包括日月星辰和我们地球的被创造。正如圣经一开始就指出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每一个字都是极其有意义的，包含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和神学的奇妙启示。首先要注意的，这里的天在希伯来原文中是一个复数式的名词，意思是不止一个天，而是许多个天，因此应该翻译为诸天或众天等等。现在重新翻译修订的版本都将天翻译为复数词， 这众多的诸天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整个宇宙和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包括我们的日、月、星辰在内。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正如经上所说，诸天指整个宇宙诸星系，借耶和华上帝的圣名之一，意思为自有拥有无始无终者的命而造万象，指宇宙中的众天体，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6到9节。诸天，这对古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启示啊！因为自古以来，人们的宇宙观一向以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天，正如只有一个地一样。古人所谓天地的含义原就限于此，甚至在一两个世纪之前，所有的天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也都以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天，并以为太阳、月亮和所有的星辰都处在这个天群中。但是圣经却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明确地启示我们说，天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可见诸天这个奇妙的启示绝不可能出自人的想法，而必是出自圣经的默示者，也就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的启示，以赛亚书45章18节。而时至今日，我们有了现代天文学知识，也已经远比较过去历代人们更能深入领会诸天这一启示的无穷奇妙含义了。现在我们知道，月亮不过是环绕地球而运转的一个卫星，地球不过是环绕太阳而运转的九大行星之一，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大约1200亿，就香港太空馆说是3000亿个恒星中普通的一个，并都环绕银河系的中心而运转。例如我们在晴朗的夜空中所看到的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除了个别一两颗属于行星外，其他全部都是属于银河系中的恒星，它们实际上也都是一个个遥远的太阳。然而我们地球上所能看到的星空范围和恒星数目仍是极其微小的，因我们在地球上单靠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目总共不过6000颗左右，只等于银河系中1200亿颗恒星中的一个零头。由此可见，我们地球上所能看见的日、月、星空不过是银河系中很小很小的一小块空间，是许许多多太阳系天空中的普通的一个。此外，在银河系以外呢，现代天文学还发现了许许多多类似银河系一样的大星系，被称为银河外星系。每一个银河外星系都包含有几百几千亿颗恒星。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星系看作一个天的话，那么现今已能观测到的银河外星系总数已达数千亿之多。而且这数千亿个行星又组成了更庞大的天体系统、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于总星系。由此看来，圣经中以诸天或说许许多多的天来代表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真是十分确切的。第二点要注意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的地，在原文中是单数名词，显然是指地球说的。经上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书45章18节。圣经中的地球观也是极其奇妙的。早在3000几百年前，当世人还普遍以为天圆地方，并一直在苦苦思索大地究竟建立在什么根基上的时候，圣经中就已经指明，大地是悬空的，是会旋转的，是圆球形的，并且在地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比如 西元前1600年得蒙上帝启示的约伯，他就指出，上帝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含在密云中，约伯记26:7。这一启示在古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地怎可能悬在虚空之中？岂不要落下来吗？这问题的答案直到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才真正找到了。原来地球果真是悬在虚空之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地球得以环绕太阳而运转，以致能不落下来。在同一卷书中论到地球的旋转说，叫这光指太阳普照地的四极，因这光，原文中无这光二字，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约伯记38:14。中文的地面改变在原文和英文圣经中都是地面旋转。有人解释这句经文的含义说，泥上印印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文，意思就是两河之间的地方，为现今伊拉克地方，用为印字的泥桶而言。印字工用泥制成一个圆桶，未干之前用细棒为轴心，将泥桶绕轴转动，把预先备好磨上的字印在其上，然后烘干，这样就非常形象的在说明地球的自转情况。论到地球的圆球形，圣经上说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22。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箴言书8:27。需要注意的，在原文中意为圆圈的字并非意思说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圈，它代表一个弧或圆形，而且真能说出地球的真形。真理的圣经226页。以后主耶稣更指出，当他再来的时候，地球上的一面人们正处在黑夜睡眠中，另一面人们却在白昼种地。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34-36。因此本节经文有力证明地球是圆球形，因只有这样，地球上居民才可能在迎着太阳的一面出现白昼，在背着太阳的另一面出现黑夜。在主耶稣另一教训中又暗示我们，地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马太福音8:10-12。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天地是谁创造的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句经文也奇妙地启示我们，天地是由怎样的一位上帝谁创造的。因其中上帝一词原文中既非单数也非双数，而是用的复数式伊罗辛，暗示上帝有三位，但接下去的创造却是用的单数形态动词巴拉，又表明上帝为三位一体的上帝。由此可见，创造的工作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心同德、同力同工而联合一致进行的。如接下去提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造人时又提到，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2-26-27。但是圣子上帝在创造工作中具体担任工师，箴言书8:22-23。因此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1-3。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格罗西书1:16。第四点要注意的，天地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句经文也笼统地启示了我们，天地是上帝在起初的时候创造的。经上另一处也提到， 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希伯来书1:10。起初的意思是指在遥远的过去，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而并未具体指明他们被造的时间。这一简略的启示实际上包含着上帝无穷的智慧，因为上帝知道，即使将天体创造的时间告诉人类，人类有限的头脑和知识也是无法理解和证实的，而且反倒会引起不信之人无谓的争论。就如历代以来天文和地质学家对日月星辰和地球的起源时间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况且现在所谓的起源和圣经中所说的创造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希伯来书11:3。为此，上帝在圣经中不提创造的具体时间，而却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即使这样，有些不明白圣经的人还是在天体和地球起源的问题上对圣经进行了错误的抨击，因为他们误以为圣经中曾说过日月星辰和地球被造的时间大约为6000年之前。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说法，而是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圣经中并无任何一句话说他们是6000年前被造的，却在圣经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已明确向我们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面我们已经详细的解释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句经文的含义。现在我们在思考一个和创造有关的问题，就是天地是怎样被创造的呢？圣经上对此问题曾做过最奇妙而大有权威的回答，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6-9。另一处又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而另一方面，圣经上对此问题也曾做过最简明而折服人心的回答，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群昌，耶利米书10:12。另一处又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以赛亚书40:26。以上两方面不同的说法，含义是完全一致，毫无矛盾的。因为上帝的话，也就是上帝的命令，本是上帝旨意的表达，而上帝的旨意又是以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为后盾的。因此，只要上帝的旨意一定，命令一发，任何创造工作都将因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而立即完成。所以，根据以上所说，可见，宇宙中的众星系、众星体，实质上都是上帝用他无穷的能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宇宙万物实质上都是上帝无限能力和智慧的结晶。今天我们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后，已经远比过去历代的人们更能理解圣经上这些启示的无穷奇妙的含义了。过去旧有的物质不灭定律一向认为物质既不能生也不能灭，过去的质量守恒定律也一向认为质量既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关于这方面，当时人们常举碳的燃烧为例，碳在空气中燃烧后似乎化为灰烬了，实质上碳仍然存在，并未减少，不过变成二氧化碳的形态跑到空气中去了。因此有些人便妄想以此证明宇宙中的物质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因它是不能生也不能灭的。但自从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智能关系式和发现原子能后，人们已经确知，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也不再是不能生、不能灭的。例如，原子能就是质量转化为能量的一个例证。当原子核产生出大量原子能后，原有的原子核就被破坏了，原有的质量也减少了。正如有一位科学家指出，随着原子核的研究的进展，质量转化为能量的过程越来越得到证实，知道这是太阳热的来源，并且成为制造原子弹的根本原理。坂田昌一著《新基本粒子对话观》29页。人类现今所以掌握的是质量转化为能量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原子核如 U 等原子核分裂而释放出大量原子能，这一过程称为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如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一原理所造成。第二个方法是使两个氢原子核如氢、氚、氘、氦、锂等原子核聚合而释放出更大量的原子能，比上述裂变的能量大十倍，这一过程称为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如氢弹就是根据这一原理造成的。由于氢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必须在千百万度的高温下才能进行，也就是需要在原子弹爆炸后所产生的高温下才能进行，因此氢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又被称为热核反应，而根据这一原理制成的氢弹也就被称为热核武器。氢弹的爆炸所以需要以原子弹的爆炸为引火线，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在天然界中，太阳就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热核反应源，太阳对我们人类来说呢，也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最伟大的典范。人类现今虽然已经能够通过某些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反应使原子核中的部分质量转化为能量，但还远未能使原子核的全部质量以至于全部物质转化为能量。物质中所蕴藏的能量，也就是上帝创造时所凝聚在物质中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例如有一位作者提到，现在已经发现在中子和质子里面，按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等所组成，所牵涉到的能量改变要比原子核里所牵涉到的能量改变大千百倍。金星南柱原子核和原子能32页。在浩瀚的宇宙中，科学家们也早已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天体类星体，正是在以人们还未能理解的方式释放出极其惊人的巨大能量。据报道，前些年科学家们利用射电技术已在太空中射电源处发现了200多个类星体。类星体的奇异特征之一是在单位时间里辐射出来的能量非常大。据观察计算，类星体的体积只有一般星系的100亿亿分之一，而它辐射出来的能量却比一般星系大1000倍。目前物理学上已知的最大能量来源是氢弹爆炸的热核反应，但远不能解释像类星体这样大的能量其渊源如何。因此有的天文学家认为在那里进行着新的能量释放形式，有的物理学家认为那里正进行着物质与反物质碰撞的湮灭过程，也就是物质全部转化为以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普及资料，关于物质与反物质碰撞后湮灭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能量的问题，还可引证一些资料。20世纪核子物理学的惊人成就之一是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称性，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对应于每个物质粒子的所谓反粒子，因物质粒子是以双粒子而存在，反粒子与粒子的质量和动量相同， 而电荷与其他性质则相反。早在1928年，皮迪拉克最先预言在自然界存在这种对称性。1932年，在宇宙线的探测中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这就是正电子、反电子。20年后，利用高能加速器又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自此以后，发现了一大类不稳定粒子，这就是反超子。与此同时，根据理论研究，除了基本反粒子，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由反质子和反中子构成的反原子核。因此，对应于周期表上每种化学元素的原子，都应有相应的反原子核和正电子而不是电子构成的反元素。所以在任何由普通物质原子构成的化合物附近，还应存在一种类似的由反物质原子构成的化合物。换句话说，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一些由反物质构成的区域。现在利用数十亿电子负的大型粒子加速器，已有可能通过试验研究反物质。苏联利用700亿电子负的质子加速器，已首次观察了氦元素的反氦原子核，它是由两个反质子和一个反中子构成的。反氦原子核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证实了理论上关于反物质存在的预言。反物质与普通物质的不同点仅在于反原子内正电子壳层取代了电子壳层，反原子核取代了原子核。粒子产反粒子相互作用的特点是，在其相互碰撞后，它们全部消失，即粒子反粒子的湮灭，而释放出大量能量，结果变成具有更小质量的粒子。正如一个正电子同一个电子碰撞，可能转变为两到三个伽马光子那样，反质子同质子或中子碰撞后，可能转变成几个介子，这些介子可能在物质内被吸收，也可能发生衰变。由于这种淹没作用，反物质不能与物质稳定的共存。事实上，这类混合物可发生连续的相互毁灭过程，直到它们当中的一个被完全烧掉为止。由于反物质在淹没时会释放大量能量，所以天文物理学家经常假设说，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反物质世界，以解释一些难以理解的宇宙强辐射源。国外科技动态。以上我们已引用了不少事例与资料，证明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能，物既然可以转化为能，那么反过来，能也可以凝聚为物，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用能力创造宇宙中各样物质的过程。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全能者，启示录1章8节，他也是一切能力的泉源。灵感的诗人说，上帝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诗篇62篇11节。上帝的能力也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表现于天然界中的各种能量，例如光能、热能、电能、磁能、原子能等等，也不过是上帝能力一方面的微小表现。因此一切形式的能量最终也都是由上帝而来的。例如圣经上称上帝为众光之父，雅各书1章17节，甚至说上帝就是光，生命记4章24节，上帝乃是烈火，希伯来书12章29节，有烈火在他前头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诗篇97篇3到4节。由以上经文可见，上帝既拥有无限的能力，并能发出无限的能量，因此也就能在宇宙中进行各种的创造， 正如经上所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40章26节。另一处有说，他心里有智慧，且有大能力，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照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9章4到10节。以上我们已经研究了上帝创造工作的第一个过程，就是宇宙中众星系、众天体、日月星辰和我们地球的被创造。正如创世纪第一句话所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我们现在再来研究创造的第二个过程，地上万物和人类的被造，也就是上帝六天的创造大功，距今约有6000年之久，创世纪1章2节到2章25节。经文中首先提到世界万物和人类被造之前地球上的情况，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1章2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根据原文也可翻译为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采用前一种译法，表明地球被造后一直处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况；如果采用后一种译法，表明地球起先也许处于熔融状态，后来渐渐凝固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的意思是空无一物，混沌按原文的意思为没有形状，因为当时地球被汪洋大海和浓厚的大气层所包围，不但热雾腾腾，水汽满天，而且大气层中还充满了其他气态物质，以致看不清地面的形状，又因日光照射不尽，以致形成了渊面黑暗的情况。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正是为要开始进行6日的创造大功。第一日是日光照进地面，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1章3到5节。如前所说，太阳早就创造了，地球也早就围绕太阳一边公转一边自转，只是由于地球被浓密的大气层包括许多气态物质所重重包围，日光照射不尽，以致地面上仍是黑暗无光，分不清昼夜。于是上帝创造工作的第一步便是使浓密的大气层减退，让日光能射进地面，正如上帝说要有光，指地面上要有光，格林多后书4章6节，就有了光。随着日光照进地面，光暗分开了，昼夜也产生了，于是就真正开始了地球上的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日是地面上产生空气，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原文为空间，意为空气也很好，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创世纪1章6到8节。在造空气之前，地球四围浓密的大气层随意减退，日光随意能照射到地面上，然而地球仍然被浓密的水蒸气所重重包围，热气腾腾，水雾满天，正缺少未来人类和动植物生存所必需的空气，如氧和二氧化碳等等。于是上帝在诸水之间，也就是在空气中的水和地上的水之间造出空气，使空气中浓密的水气或上升为云，或凝降为水，就这样将空气以下的水，就是地上的海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就是天空中的云层分开了。由此记载也可以知道， 第二日，上帝虽然造了空气，但由于当时天空中仍有浓云遮蔽，相当于现在的阴天，日月星辰仍不显露，直到第四日。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上帝称空气为天，这里的天显然是指我们地球上大气层的天空。我们知道地球上所以能有一层蔚蓝色的天空，就是由于其中的空气散射日光的缘故。假如没有空气，我们所看到的天空将如永恒的黑夜一样。因此上帝称空气为天是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知识的，这也就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的天，出埃及记20章11节。上帝创造的空气不但为我们人类布置了一层光美丽的蔚蓝色的天空，而且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如果没有空气，我们世界上就不会有一种光明明亮的感觉，被阳光照着的东西显得很明亮，背后和周围却都是黑暗的。再者，上帝创造的空气更为人类和动物植物的生命维持预备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和动物需要不断地吸取空气中的氧气而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制造食物的过程中却需要吸入水和二氧化碳而放出氧气，这样就是氧气和二氧化碳得以循环不息，永不枯竭。这真是多么奇妙的配合。至于空气中成分最多的氮气，属于惰性气体，正可以冲淡空气中的氧气，对地球上的生命和万物起更好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成为土壤中氮肥的根本来源，为植物和动物生长所必需。总之，地球上能有这样一层完美的大气层，实际上是出于上帝奇妙的恩赐。有一位作者说，倘若地壳较现状再厚十尺，便不可能有氧气存在，动物不可能生存。倘若海洋较今日再深数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与氧就会被完全吸收，致使地上的植物绝迹。大气若较现有的稀薄一些，那每日在大气层外燃烧的成千上万的陨星便要撞在地球各处，它们的陨落速度是每秒40到60里，会使任何可燃物体焚尽。其中最小的一枚若经过人的旁边，它所发的热就足以将人化为灰烬。倘若空气中的养分不是 21%， 而是 50% 或者更多一些，那么一切可燃的物质易于焚烧便难以想象。其中一株树的闪电会使整个森林爆炸燃烧起来。倘若空气中的养分只占 10% 甚或更少，今日人类所熟知的几项文明要素，例如火，便不会有。谁有计划7到9页。第三日，使陆地形成并造出植物。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创世纪1章9到13节。由此处记载可知，第三日上帝使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于是地球上形成了一个海洋和一大片陆地。上帝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这也就是六日之内耶和华造的地和海，出埃及记20章11节。也许有人要发生疑问，那么现在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四大洋，就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和七大洲，就是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呢？这显然是后来地壳经过剧烈变化而形成的。特别值得注意的， 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质学家，包括唯物论的地质学家在内，也都不约而同地见证了圣经中古老记载的神圣可靠性，因为他们也都相信地球上当初只有一个原始大陆和一个原始大洋。比如1912年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魏格纳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推想在最初的时候，世界上现在的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澳洲和南极地区原是连成一片的大陆，原始大陆。后来澳洲和南极地区跟亚洲分离开来，中间形成了印度洋，美洲向西飘去，中间形成了大西洋。因为它从大西洋两岸有着相似的地质结构、岩石和化石等大量事实出发，推断两岸的大陆原为一个整体。十万个为什么第八册39-40页，63年11月科学画报大陆漂移新论。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质学家，不论他们是不是赞同魏格纳的上述大陆漂移假说，但是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地球上本来只有一个原始大陆和一个原始大洋，以后经过了复杂的地质变化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情况。那么至于原始大陆怎么会分裂成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地质学家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为渐变论，一派为突变论。具体的学派如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板块构造说、地球膨胀说以及普世的浑水论等等。我们相信突变论中洪水论的解释是最为正确的，不但有充足的科学理论据，而且呢符合圣经记载的史实。比如我们教会著名的地质学家卜雷士就对洪水论有很大的贡献。由于过去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普世性的极大的洪水，在翻天覆地的洪水时期中，由于地壳剧烈的隆起与沉降的垂直运动，并且呢破裂位移的水平运动，终于使原始大陆和海洋被分裂为现在的七大洲和四大洋，这也是煤层、石油和生物化石形成的根本原因。关于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其中生物化石、煤层、石油的形成原因，比如按照渐变论和进化论的学说呢，这一切要经过几百、几千万年到几万万年才逐渐形成。如果按照洪水论的解释呢，这一切都是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一次普世性的特大洪水时期中形成的。比较这两派的论证，显然洪水论提出的事实根据是更有说服力的。现在分12点略为介绍如下。第一点，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许多动物、植物化石，都是在动物、植物还活着的时候，或还没有腐烂以前，突然被洪水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因此，许多动物，包括水生物的化石，都表现了它们垂死前的挣扎、活动的状态。许多植物的叶子、花朵上的叶脉、花纹，都还清晰地保持着。如果不是洪水的突然冲埋，在陆地上自然死去的动物或落下的花叶都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化石。它们如果不是完全枯干，就比完全腐烂被微生物分解掉了。现在只有在深海的海底有可能形成化石，这说明现在发现的化石当初也是在洪水的条件下形成的。第二点，尤其明显的，现在世界各处发现的一些化石宝库里面汇聚着许多种类的动植物化石，并都保持着活动的和没有腐烂以前的状态，这也有力证明它们都是由于洪水的巨大冲击搬运力被突然活埋堆聚在一处而形成的化石宝库。 比如我国山东省临朐县谢家河内露出的页岩，被称为万卷书的化石宝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劈开这些页岩呢，几乎每一水平面上都有着丰富的生物化石，其中以植物化石最多。那些化石保存完美，连叶片上细小的叶脉都很清楚。经过鉴定，植物种类极多，有杨、柳、榆、栗、胡桃等等。一些水中动物呢，比如鱼、蛙、龟等等，也常有保存。还有鹿、蛇、鼠、犀牛等等，化石24页，它们的状态也都是活生生的。如从化石杂志封面上提供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展翅欲飞的彩蝶，摆尾游动的亚罗鱼，盘曲欲出的龟爪中的青蛇，轮廓清晰的蛙，一只珍贵的小鸟已落在水中的，万卷书中的一朵花，花纹清晰等等，这一切都有力的证明，它们当时都是被洪水冲击堆埋在一处低洼的河湖中而形成的化石宝库。第三点，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现在世界各处还发现了好多动物骸骨化石矿，每个矿中都堆积了许多种类的这种哺乳动物骸骨的化石，数量以万俱计。可以肯定，这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哺乳动物被洪水淹死后，一度漂流在海面上，后来被洪水涡流冲聚到一处，经过腐烂以后，它们的骸骨沉入水底，这样就变成了今日世界各处的动物骸骨化石矿。如果不是由于洪水的汇聚作用，各种哺乳动物不可能死在一起，它们的骸骨也不可能堆聚在一起而形成化石矿。有一位作者也提到，每次化石被发现，常常成批成堆的发现其他化石，地点非常集中，四围地区却无化石。恐龙化石被发现的时候也不例外，这也说明当时暴雨骤起，水流猛涨之际，人及动物能逃的都往高处及山洞藏身，以致成批掩埋，部分人兽尸体随处漂流，集中于漩涡区，堆积在低洼地，也被成批覆盖于地层，形成化石。例如发掘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时，一起出土的化石包括鸟类、爬虫类、介壳类、哺乳类中的大水獭、剑齿虎、水牛、狗、土狼等50多种化石。这些动物不是人能驯养的，而是一同掩埋的尸体变成的化石。进化论与创造论一文。第四点，现今世界各处所发现的绝大多数化石都是被埋在地层的浅表处，离地面只有几英尺，这也有力证明它们都是在几千年前普氏特大洪水时期中被冲埋在泥土中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所说的那样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的漫长时期以后才渐渐形成的。假如真是经过几亿年到几百万年，大部分化石都应埋在地层的深处了。第五点，由于洪水淹没全地和所有的山林一年之久，又由于地质剧烈变动，有些海底升为高山，高山变为海底，以致世界各地的内陆、高原甚至山林上都发现贝壳类和鱼类的化石。例如有作者提到，尼罗河鳄鱼在德国绝出，枕腹鲸骨出现于美国腹地，喜马拉雅山峰上捡到贝壳，中国之青藏高原、西康高原、四川盆地及内陆各处均曾掘出贝壳、鱼类、异地鸟兽、昆虫之化石，连南极洲都有化石。凡此都证实洪水曾淹没整个大地和高山，动物及鱼类曾随洪水飘散至全地。进化论与创造论。第六点， 关于不同种类的化石分层次形成的原因呢，也是由于洪水淹没全地和海洋，又由于洪水流动，泥土沙石冲击掩埋和地壳聚变时所形成的。在洪水上涨、地壳聚变、熔岩冲溢的过程中，最先及最低层被掩埋的是贝壳类，以后是水族里的鱼类等等，以后是两栖类。至于能向高处躲避的动物，比如哺乳动物、鸟类和人类，则较晚被掩埋，且埋在高处，因此而形成的化石呢，在地层中的分布是根据生物生态的顺序而分布的，而绝不是进化论它所设想的按进化顺序的分布。抱进化论观点的地质学家还把地质年代的测定和化石的年龄互相比较来定时期，更使自身陷入错觉之中。地质年代表所划分的所谓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都是在错误的观点下得来的结论。事实上呢，在地质断层中有时发现一些直立的大树树干的化石，可以从下而上贯穿几个地质时代，从古生代向上延伸到新生代。当然，有了这样的几米长的直立大树化石的存在，就不能对当地地层做亿万年的分层划分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断层的出现是同一时间里完成，而绝非经过漫长的年代堆积而成。这些树木化石在美国怀俄明山区被发现，有的高度高到达了数公尺。进化论与创造论。第七点，至于有人用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的所谓地层和化石的年龄，根本是不正确的，而且得出的结果和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时常是发生矛盾的。因此现在有不少科学家，包括部分进化论者，对这种测定年龄的方法已持否定态度。因为地层是可以突然发生剧烈变化而重新组合的，其中既或有放射性同位素存在，它们衰变的时间也并不等于地层组成的年龄。至于化石，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和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时期更是毫无关系。如美国地质学家但纳雅各对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上面发现的化石人骨骼做了这样的鉴定说明，这是二世纪前于战役中被杀死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遗体，它的岩石是和现今在它岸上形成和凝固中的岩石属于相同种类。新地质学287页。第八点，进化论者所谓的一些活化石现在发现的越来越多了，正是对进化论的一种讽刺和对洪水论成因的一种支持。如进化论者曾把总其余的化石说成是3000亿年前形成的，总认为总其余代表着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是鱼类进化的两栖类的过渡类型，是水生到陆生的桥梁动物，早已绝了种。随之过了一些年，有一个渔民却在印度洋里捕捞到这样一条鱼，据研究人员鉴定，就是那种化石所代表的种鳍鱼，鱼和化石的样子完全一模一样，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而且也根本不是两栖类，离水就要死亡。过不久又有别人也捕捉到这样一条鱼，进化论者还美其名称之为活化石，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3亿年前的生物化石，而不过是几千年前在洪水时期中开始形成的化石。第九点，现存在各大陆山脉上的水族化石，说明这些高山古石都是在水底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大洪水时期中，当时地上所有最高的山脉也都被洪水所淹没，另一方面也是因当时地壳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所以呢，就使某些大陆下沉为海底，某些海底则上升为高山。因此，以洪水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是很合理的。至于渐变论呢，他们认为这些地壳的变化是要经过许多次的反复上升与下降运动，而于亿万年的时期中渐渐演变成的。但是事实上，正如作者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各沿海大陆架的形成都还显得很年轻，据测量它们形成的时间最多只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反复的升降运动的痕迹。与如果真是经过了亿万年的多次反复升降的运动的话，那么沿海的大陆架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大陆架了，而必是形成许多层次的构成阶梯状的极其古老的大陆架了。此外，在造山现象，也就是山脉形成的现象方面，这些山上也包含着极年轻的底层，这还是依按照渐变论者自己的说法，表明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理论中的困难。其实按突变论看来，海底可以在短时期内升为高山，高山也可以在短时期内沉入海底，和用同位术法测得他们的年龄无关。例如近代史中南洋的爪哇岛西端有个大岛，在克拉卡塔阿火山爆发时全部沉入海底，就是个突变的例子。林大卫所写《论地球的历史》一文。第十点，古时有许多种类的巨大凶猛的动物，如恐龙等等，都已经灭绝了，这也是洪水灭世的有力证明。因为上帝出于对挪亚后裔的怜悯，不让这些巨大的动物进入方舟，让他们在洪水中毁灭，免得他们后来威胁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安全。渐变论者对这些巨大动物的灭绝却提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第十一点，煤层的形成也显然是由于洪水的流动，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冲埋在泥土下，然后在深水的重压之下变成了无机碳。它们乃是在几千年前的特大洪水时期中被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所说的那样需要几百万年，甚至说什么第一层煤同第二层煤之间也都相隔几十万年。事实上，正如林大卫在文中所指出的，常常发现一棵巨树穿插在两个煤层之间。据莱伊尔的报道，更有一棵巨树高60英尺，直径5英尺，以40度斜角穿过在10个煤层之间，可见它们并不是在不同的漫长时期中分次逐渐形成的。第十二点，石油的生成也显然是由于大批的动植物和水生物在特大洪水的冲埋中和深水的重压下，在一定的封闭条件下生成的。正如母书上指出，实践的证明，不论在海洋里或湖泊里的沉积岩中，只要含有丰富的有机质以及适合于有机质保存和转化的条件，都可以生成石油。油田的形成也正如煤层一样，是在特大洪水中一次冲埋而形成的，并不是像渐变论所说的那样是需要多次的相隔几十万年的反复才逐渐形成的。如果各岩层相隔几十万年的话，那么各岩层生成的石油就不可能汇集在一处而形成油田了。总之，通过以上所述可见，当初地球上只有一个海洋和一片大陆，后来经过洪水时期剧烈的地壳变化，才形成了现在的四大洋和七大洲，以及埋在地里和海底的生物化石、煤矿和石油。上帝在第三日不但使陆地形成，而也造出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植物，从而为后来动物和人类的被造预备了必要的条件。试想，植物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座绿色的化工厂，能利用水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为原料，在日光的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直接合成碳水化合物，即淀粉、糖类，并产生氧气，以供给人类和动物的需用。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叶绿体是合成的车间，叶绿素能吸收日光为动力，进行光合作用。它所合成的有机物不但有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脂肪、各种微生物和矿物质，从而为人类和动物就提供了最丰富而完美的营养。正如有一篇文稿论到植物奇异的光合作用说，这个反应过程却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奇迹。在目前，它不仅是为全人类提供食物的唯一来源，而且地球能够出现今日这种万物繁生的景象，也是和光合作用的，它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73年《科学实验》第四期《奇异的光合作用》第四日，使天空波云开朗，让太阳、月亮显露出来，并调整它们和地球之间相对的角度和方位。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创世纪1:14-19。好多人读了以上经文，提到第四日，上帝造了两个大光，都产生了误解，以为上帝在第四日才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其实在原文中，这里的造字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的造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前面的创造是指从无中造有的意思，这里的造含有制造、制作、装配、安排等等意思。此处应该翻译为安排，因为日月星辰和地球实际上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就已经被造出来了。又如前面所说，第一日上帝已使日光照进地面，第二日又造了空气，只是当时仍有浓云密蔽天，日月星辰仍不显露。直到第四日，上帝才使天空波云开朗，云消雾散，日月星辰开始显露了出来，可以做记号，定节令。同时上帝也进一步调整了他们和地球之间相对的角度和方位，将它们摆列在天空，使它们能对地球形成最适宜的气候。正如经上记载，上帝说要天上要有光体，就是即使日月星辰等光体在天空显露出来，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于是上帝安排了两个大光，又安排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根据圣经的记载，从此以后直到洪水之前，天气一直晴朗，从不下雨，因此天空中也从未出现过彩虹。创世纪9:11-17，2:5中的因为按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并且，但每日夜间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气候远胜于今天。创世纪2:6，有一位作者也对此解释说，创世纪1:17说到上帝在第四日摆列太阳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明白的说，在那日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就摆妥了，弄完了。地球也许从那日起就有了23度的倾角，在它每年绕日的旋转上，它照着这个角度在它的轴线上转，因此定出四季来，正像它每日在自己的轴上转，因此定出日夜来，像创世纪1:14所说，让他们就是日月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真理的圣经214，还有天上要有光体这句话，也启示了一个近代才被发现的科学真理，就是日月星辰都同样是由物质元素所组成的光体，原文就是供给光的物体。太阳所以会发出那样巨大的光和热， 是由于太阳内部正不断进行着氢原子核的热核反应，不断释放出它大量的原子能，从而使太阳变成了发光体。至于月亮表面温度很低，本身发光甚微，主要反照太阳的光，因此称为反光体，但同样也是供给光的物体。正如上述作者所指出，照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原文，另一科学的事实偶然被提及，上帝说要有供给光的物体。一般人总想太阳是一团火球，但赫金斯在1859年首次用分光镜来实验，以后又有其他试验，他们使我们知道太阳和其他星宿都和我们地球有类似的组织。真的，最近科学的发现证明，它正像摩西记载的月亮也是一样，即供给光的物体。同上225页。第五日，照水中生物和空中飞鸟。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纪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各从其类，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我们今日以远较古人更能深入理解和体会这一奇妙的创造之事，因为古人所能知道的海中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远不如今日为多，又由于古人没有现代的潜水技术，对深海中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时的人们只能抱块石头憋口气扎到几公尺深的水里去，水底究竟是什么样子，对谁都是个谜。于是种种神话和猜想就传开了。有人说，在水晶宫里住着海龙王，他时常翻到水面上兴奋作浪。也有人说，在阳光照不到的海洋深处是不会有生命的。现在情形可就不同了，人类不但可以用各种仪器去侦查海洋的秘密，而且还能乘坐潜水球钻进几千公里的深海里去。董振之著《海底世界》第一页，人们在深海里所发现的情况几乎如圣经中所指出的，真是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正如《海底世界》一书中提到，海洋蓝色的宝库有多么富饶，我们还没有完全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黄花鱼密集的春季望鱼汛，有时连橹也很难插到水里去。大群的台鱼会使海水变成紫红色，以往最多可以捕到几十万条。在南海海面还常有尾鱼出现，它们和小牛一般重。在北冰洋里常常可以看到须鲸，是最大的鲸类。最大的须鲸身长33公尺，体重123万公斤，舌头重3000公斤，心脏重700公斤，肠子有半里路长。世界上再也没有哪种动物比它大了。须鲸又没有牙齿，它的食量仍是很惊人的。它一天一夜间要吞食4-5千公斤的小鱼小虾。27到28页、26页。以上似乎讲到海面上的情况，那么深海中以及海洋底的情况又怎样呢？到了1700公尺左右，完全是漆黑一片，但这时一个美丽的夜，天空中闪动着各种颜色的光亮，有的是绿色，有的是天蓝色，还有红色的，真像节日放射的五光十色的焰火。我们打开探海灯一看，光亮原来是从鱼身上发出来的。这些鱼有的身体挺长挺细，却长着一个又阔又大的嘴巴，有的像个球，满嘴都是最尖牙齿，有的身体很小，却长着两只大眼睛。这些全是深海鱼。同上3页。 洋底同样有各种生物活动，甚至在10000米的深海沟中，人可捕获到深水海参、深海鱼虾等动物，它们的身体有特殊的结构，海水可以渗透到细胞里去，使体内的压力与周围水的压力平衡。南地著海底世界30、32到34页，除以上所讲述的洋海中大的和较大的水生物外，海水中还充满了无数的微体生物，其中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需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这些小东西的身体非常小，一滴海水里就能住下它们几千个。同上五页，广泛分布在整个海洋中，微体生物个体虽然极小，但繁殖速度非常惊人，因此海中微体生物的总量是庞大可惊的。如富含石油成分的硅藻，在良好条件下，若繁殖不受阻碍，在8天内可以生成如地球同样大小的物质。当再一经过1小时，所产生的物质可达地球体积的1倍。一个细菌在4个半昼夜里产生的后裔，可以把一个大洋填满。南地著海底世界16到17页、23页，这再一次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上帝所说的话：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充满海中的水。如再深入观察研究，海中生物的天赋本领更令人惊奇。如海中的几百种电鱼都具有发电的装置，能直接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另有许多种深海鱼都具有发光的仪器，它能够直接将化学能转变为光能。更奇妙的是，许多种电鱼都具有无线电波雷达，能不断向周围空间发出各自不同频率和波长的电波，并不断接受折射回来的电波，借以定位、导航和追踪掠物。又如海豚却具有超声波电达，能利用超声波进行导航和追踪。深水乌贼有热视眼，能直接将红外现象显示为可见的形象。鲨鱼、鳗鱼具有电子鼻，能利用极其微量的气味进行追踪。这一切都是上帝在第五日所创造的。在同一天，上帝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起初飞鸟的种类也极其繁多，至今虽然许多品种已绝迹，但根据1962年的统计，还发现有8580种鸟类，动物园展出的还不到一个零头。各种飞鸟的天赋本领也令人惊异，例如猫头鹰，它能利用红外线定位和追踪，能将隐藏在大雪封盖下的田鼠揪出来吞食。鸽子能利用地球磁场定向和导航，以致能在信鸽比赛中各显神通。小鹰却能利用夜间星空的图像定向和导航。所有的候鸟都具有各种远距离飞行的导航本领。正如有作者指出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鸟类在远距离迁徙时，可能是根据太阳、星光的位置来确定地理坐标的。这种天文导航的方法在人类的远端火箭中已使用。所有的鸟类也都是上帝在第五日所创造的。第六日造野兽、牲畜、昆虫和人类。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出了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纪1:24-31。现代仿生学告诉我们，无论是大动物或小昆虫或微生物，也都像海里的鱿鱼、空中的飞鸟一样，各都具有非凡的天赋本领，远超过现今人类所掌握的最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一切证明它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例如，狗类具有电子鼻，响尾蛇等蛇类具有红外线追踪仪，蝙蝠具有超声波雷达，能在漆黑的夜空不靠眼睛快速飞行，并大量的捕食蚊子。飞蛾和苍蝇也具有电子鼻，小天蚕蛾和极丁虫能利用红外线进行追踪，蜜蜂等昆虫具有生物钟和太阳罗盘，能利用偏振光来进行定向和导航。至于微生物的惊人本领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更是令人惊奇不已。微生物不但能为人类制造食物和食品，化腐朽为有用，而且为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因充满空中、海中和地中的微生物不断将动植物的有机残体分解成无机盐、二氧化碳和水，为植物的生长和生产五壳蔬果提供了肥料、养料和原料。否则要不了多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被植物耗尽，地中的肥料也会枯竭，动植物的遗体也不能分解，而日益堆满遍地，严重的后果可想而知。总之，当我们看到各类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的奇妙天赋本领时，就不能不信他们却是上帝所创造的。正如圣经中约伯所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做成的呢？约伯记12:7-9。人类是上帝最后按照自己形象和样式特别创造的，在身体容貌和心灵品格上都是像上帝的。人类起初也像上帝一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有自由的意志和选择权，有慈爱、公义、圣洁的品性，有管理地上万物的才智，并且在身心灵三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而且那时人类只有行善的经验知识，而毫无罪恶的经验知识。直到吃了知善知恶树的果子，犯罪堕落后，才开始有了罪恶的经验知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人类，正显明了他对我们的深切大爱。他像父母爱子女一样爱我们，而且他对我们的爱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他也渴望我们对他伸出相应的爱来，并爱他为天父。上帝这样造我们，也是要我们人类不断效法和彰显他慈爱、公义、圣洁的品德，以致能不断的彼此相爱、彼此服务、彼此造福，从而使天父的圣名得荣耀，使人类自身得福乐。上帝这样造我们，也是非要使我们能成为万物之灵、世界之主，使我们能像上帝那样以爱心、智慧和才能管理万物，治理遍地。关于人类的被造，创世纪2中还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2:7。不但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而各种动物也都是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创世纪2:19。上帝用尘土造人的这一启示，似乎成了许多不信的人用以讥诮圣经的画饼。 然而恰恰相反，这一启示反倒成为上帝创造人类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据。科学家施劳森说，圣经之最大启示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元素。引自药道小册。的确，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是和尘土一样的。按宣曼式研究，人体的平均成分如以下的分析统计，泥土的成分也和人体的相同，氧 65%， 碳 18%， 氢 10%， 氮 3%，钙 2%， 磷 1%， 钾 0.35%， 硫 0.25%， 钠 1.5%， 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见科学中国杂志四卷17。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不但有现代分析化学上的证明，而且还有微生物分解作用的证明。因人的尸体经过微生物分解后就变成尘土，正如经上所说，人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章19节，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书3章20节。人的身体既然能分解成为尘土，那么反过来，尘土自然也应能合成人体，而后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当初用尘土造人的过程。此外，关于上帝用尘土造人的事实，还有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与记录为证。有一杂志上提到，我国古代就有女娲氏团土造人的传说。古代埃及传说第一批人是由一个名叫哈努姆的神在陶场里塑造的。远古时希腊有个故事，说大神普罗米修斯用土塑成起初几个人。在巴比伦早就有用器形文字在占土板上记载着神于6天之内创造世界，以及神怎样用粘土塑成第一个人的故事。科学普及资料1973年第三期第一页。另一本杂志上提到，在新西兰的毛利人棕色皮肤那里也有大神用泥土造人的传说。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年第二期139页。我们看到以上各古老民族与国家不约而同的原始传说，涉及范围那么广，几乎包括每一州，如属于亚洲的中国、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澳洲的新西兰，以及人类最初的摇篮地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试想，假如当初人类始祖不是上帝用尘土为原料造成的，那么遍及世界各州的历史悠久的各古老民族和国家，又怎可能不约而同的都流传着和保持着相同的原始传说呢？尤其是我们感兴趣的，我国上古的原始传说和圣经上的记载也甚为相似。我国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个女神叫做女娲氏，因为感到寂寞，就用黄土团造了第一批小人，吹口气，小人就活了，他们叫女娲氏做妈妈。劳动创造的人第一页。值得注意的，这一传说和圣经的记载相比，有四个要点相同。第一，都是用土造人。第二，中国传说用土造了第一批小人，圣经记载造了亚当、夏娃夫妇两人。第三，中国传说吹口气，小人就活了，圣经记载上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第四，所造的人称女娲氏为妈妈，亚当夏娃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们也称上帝为天父，创世纪1章26-27节，路加福音3章38节。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女娲在我国最初的传说中是男性，后来才误传为女性，而且女娲和洪水灭世后人类的祖先挪亚原文的发音挪相同， 联系到另一传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指挪亚献祭后天上出现了五彩的虹，上帝以此为记号，保证不再以洪水灭世。看来在中国的传说中，渐渐把挪亚女娲的名字神化了，以为她就是用泥土造人的神了。以上主要是讲到始祖亚当男人被造的情况，关于夏娃女人被造的情况。经上记载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眼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18-24节。由此可见，夏娃是上帝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似乎又成为许多不信的人讥诮圣经的画饼。然而其中正包含着有关他们自己和全人类切身利益和根本福乐的重要而宝贵的真理训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问题，一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上帝既然能用尘土做原料造出亚当，当然也能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再加上尘土造出夏娃，或者使这一条肋骨的原料越变越多，变成足够造成夏娃的身体。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也曾施行神迹，使五饼二鱼越变越多，足使5000人吃饱以后，还余剩了满满的12个篮子。因此主要问题倒在于另一个，上帝为什么要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夏娃，并又将这一事实告诉亚当、夏娃和我们全人类？显然这里面包含着上帝深远广大的美意。首先，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要使亚当和夏娃彼此之间能产生一种更深切的感情和连为一体的亲密关系，正如父母和子女之间所以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是因为子女是从父母所生的，是父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谓骨肉之亲。照样，这时亚当和夏娃之间也有一种相似的感情，正如亚当深有所感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再说夏娃既是取自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也表明他们之间应有一种平等的相爱、相敬、相助的关系。预言之灵对此解释说，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表明他不应做他的首脑去管辖他，也不应做他的奴隶任他践踏，乃是要以平等的地位站在亚当的身边，为他所亲爱、所保护。女人既是男人的一部分，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便是他第二个自己。这是要说明夫妻之间应有亲爱密切的联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章29节，创世纪2章24节，先祖与先知15页。上帝借此事实本身，也向世上每一对夫妇显明了他圣善美好的旨意。他切望夫妻二人之间能真正连为一体，彼此相爱、相敬、相助，这样必能使他们所组成的家庭满享上帝所赐的平安和福乐。正如经上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在世时有一次也特别提到这一句经文，并借此教训那些任意休妻的法利赛人。因当时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章3-9节。可叹 世间有多少夫妇，正是由于背离了上述这些教训，以致造成了多少家庭纷争不睦，以致离婚破碎的痛苦悲剧啊！他们是多么需要从上述夏娃被造的事实上接受教育啊！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不但说明亚当和夏娃是一体的，而且也说明全人类原都是连为一体的。人类本是同根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话是不错的。正如经上所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17章26节。因此人类如果能真正明白这一事实，并确切实行其中所包含的教训，那么人类也不至于发生国和国之间的战争，并人和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损人利己或其他危害他人的罪恶勾当了。因此人类是多么需要从上述事实吸取教训啊！夏娃是取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一事实在人类犯罪堕落、上帝救赎人类计划宣布后，又有了一种新的预表意义。正如有人指出，亚当的心腹是在他沉睡的时候从他肋旁造成的，创世纪2章21到22节。这好像是一幅图画，启示给人类第二个亚当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当他沉睡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他肋旁造成的，约翰福音19章34节，约翰一书5章6到8节。始祖亚当夏娃被造以后，还有一点情况需要说明一下。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2章25节。因为那时人类还未犯罪堕落，是完全圣洁无罪的，而且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生不朽的生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和各古老国家的传说也都指出，起初人类是完全善良无罪的，不穿衣服的，由此也默默见证了古老圣经记载的可信。预言之灵对此解释说，这一对无罪的夫妇没有穿戴人手制成的衣冠，却像天使一样披着一层荣光，只要他们顺从上帝，这光明的外袍就必一直掩蔽着他们，先祖与先知14页。可惜后来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以后，环绕他们的荣光就消失了，为了遮蔽赤身的羞耻并抵御风寒，就穿上了衣服。就我们所知的，受造人之物呢，只有人类是穿衣服的，这是我们罪恶天性的一种标记，默默无声地见证着起初的真理，圣经手册57页。但感谢上帝，因着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将来凡信靠基督而得蒙救赎的上帝子民，还将重新披上这不朽的荣光，并远胜于前。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起初上帝赐给人类和动物的食物全部是素食，由此可见素食是最有益于人类健康的。因上帝对人类的爱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必定会将最好的食物赐给人类。现在最新的医学和营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公认全麦粉、麦片和糙米等，再加上各种豆类和硬壳果，以及各种水果和蔬菜，可以组成最完美、全备、均衡的营养，最能延年益寿，且能防止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至于人类开始采用荤食，那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特别是洪水灭世以后的事。那时由于植物被淹，上帝才允许人食用一部分洁净的肉食，但却禁止人食用其他不洁净的肉食，为要尽可能减少肉食中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毒素和副作用，创世纪7章2节、9章3到4节、利未记11章。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公认，荤食中虽有多种营养成分，但也含有危害健康的毒素和副作用，是造成各种富贵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欧美等国和香港都有不少医学卫生和营养专家宣传素食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或是采用全素，或是素食加奶或加蛋，如多量喝奶需喝低脂或脱脂奶，并且不要加糖。蛋黄胆固醇很高，不宜多吃。如有人要吃肉食，最好只吃少量白肉，如鸡胸腿肉、洁净的鱼肉等。但倘若鸡和鱼等有时已被促使快长的激素或其他有害物质所污染，那就对健康呢甚为有害。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洪水以前古人都普遍长寿，一般都能活到好几百岁，洪水以后的人的寿命日渐缩短，相信这和人饮食习惯的改变、自然界环境气候的改变都有关系。现在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也都证明了洪水前古人的长寿。圣经上告诉我们，起初不但人类是素食的，而动物也都是素食的，他们都吃草如牛，绝无弱肉强食的罪恶现象，各种动物都亲密相处，并都极其驯良，乐意听从人的指挥。后来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动物的善良本性也开始变坏了，人类背逆了上帝，野兽也不再驯服人，弱肉强食已成了许多动物的兽性。这一切无非是要提醒人想起自己所犯的罪，以及罪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或许能激发人重新悔改归向上帝。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动物仍然或多或少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善良本性，如勤劳服务的牛、温和驯良的羊，在两性关系上极为纯洁的鸽子和斑鸠，勇于和风浪搏斗的海鸥，以及展翅直穿云霄的雄鹰等等，都给人以向善向上的启示和鼓舞。上帝虽然为人类创造了极其美丽的世界，然而仍嫌不足，又特地为人类预备了伊甸乐园。正如经上所记，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洗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世纪二章八到十七节。关于伊甸园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如圣经手册上提到，伊甸园是沿着波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与西底结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比逊、基逊二河汇流的一个地方。比逊与基逊的位置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波拉河与西底结河却已为人鉴定了。二河发源于亚洲西南部的高加索境内，而注入于波斯湾。这个波拉河流域在地理上差不多是东半球的中心，而东半球又是两个半球中较大的一个，所以它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地区。人种学家大都认为，这个高加索区域是一切现代人类的发祥地，这里产牛、山羊、绵羊、马、猪、狗以及大多数的家畜，同时也是苹果、桃、梨、梅、樱桃、温柏、桑葚、峨眉、葡萄、橄榄、无花果、海藻、杏儿、小麦、大麦、燕麦、豌豆、蚕豆、亚麻、菠菜、萝卜、洋葱以及大多数我们所吃的水果与蔬菜的发源地。所以无论圣经也好，科学也好，都认为波拉河流域是人类的摇篮。有些人认为波拉河与西里结河上游的亚美尼亚这高原呢，是伊甸园的遗址，据传说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都认为巴比伦是伊甸园遗址。巴比伦平原古时就叫伊丁，现在波拉河与西底结河是在波斯湾以上150公里处相汇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这湾深入内地直到乌尔，而且两河是从两路注入波斯湾，整个巴比伦平原都是由这几条河冲击沉淀而成的。河床常常改道，在亚当的时候，可能这两条河有一小段路程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在注入波斯湾之前就又分开了。这个园子因为是在两河汇流与分流之间的一段路程之内，所以就分了四支或四道。创世纪二章十节，两河续流而为波斯湾的东西两岸，就称为基逊与比颂。在古文的碑文上，波斯湾就称为一条河。圣经手册新版34-35页，另一位作者也提到，这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科学也证实创世纪二章10-14节所说的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幼发拉底河谷的可靠和准确。道生爵士在他的近代科学中肯定地说，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十分相近，地质学看来幼发拉底区域是当初人类唯一的可居之处。阿姆斯德朗博士在他的自然和启示中所说的也相同，就是人类在何地开始他的前程呢？这一点正像人种一统一那点一样，学者们差不多都是意见一致的。我们称为阿美尼亚的，即幼发拉底、底格列斯及印特斯诸河渊源之龙高地域是人类的摇篮。原因是因为许多古老的传说都说它是人的发源地，因为这里供给普世人类为食物之五谷的老家，也是因为人种学的研究都达到了同样的结论。至于黑格尔这伟大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在他的创造的历史里说，根据科学而言，人类的摇篮不能在欧洲、亚洲、美洲或澳洲去找寻，好多情形都以南亚为最合适的答案。因此我们看见人类学从每一个观点上都证实了圣经的记载，引自真理的圣经200页。此外，考古学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圣经手册上所介绍的，以利都位于乌尔之南12里，传说这里就是伊甸园遗址，这里就是巴比伦人之亚当亚达伯的家。在距以利都40里的拉萨所发现的威尔德三陵碑上说，历史上的头两个王是在以利都做王。有些古巴比伦的碑文说，离以利都不远有一个园子，园中有一棵神秘的圣树惨惨生命树，是诸神所栽种的。树的根很深，它的枝条通天，有守卫的灵来保护，所以人不能进入其中。圣经手册35页。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所以被赶出伊甸乐园，不能吃其中生命树的果子，是由于人类违背上帝的命令吃禁果而犯罪堕落了。后来当洪水灭世时，伊甸乐园也被上帝收回了。但感谢上帝，因着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赎，上帝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柔美的乐园。上帝忠心的仆人使徒保罗曾在异象中被提到三层天，在乐园中领受上帝的启示，格林多后书12章1-4节。主耶稣在启示中呢，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章7节。是的，凡愿意悔改信主，求靠耶稣的宝血以洗去自己一切的罪污，并求靠耶稣的帮助以得胜自己的软弱、情欲和罪恶，追求完全成圣、爱神爱人的人是有福的，将来必要被主接到乐园中，和上帝、基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启示录21、22章。第七日定为安息圣日，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2章1-3节。如上所述，上帝用了6日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第七日便安息，定为圣日。对圣经中这样明确的启示，本是无可非议，但有些人 由于受到进化论错误思想的影响，似乎感到上帝用六日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难以理解，便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六日代表六个漫长时期，并认为上帝是利用了进化论的方法进行创造。这样，他们便企图将进化论和创造论的矛盾调和起来。比如，天主教中就有许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基督教中也有一些人持有这种看法。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违背圣经中明确启示的。无所不知的上帝早就预见到末后时代教会中会有人提倡这种错谬的看法，因此早就在创世纪一章中论到六日的创造大功时，每一日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是第二日到第六日，创世纪一章五节八节十三节十九节二十三节三十一节。而且上帝在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吩咐人遵守安息日的诫命中，也特别重申了六日上帝创造大功的事实。上帝亲口吩咐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指大气层的天，地呢是指由水中露出的地，海指水的巨处为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创世纪一章八到十节。圣经的启示虽然这样明确，然而还是有些人坚持提倡上述的错谬看法，因此主今日也要同样责备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要晓得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上帝，上帝的全能和智慧是无限的。如果人类今日能通过电子计算器在分秒之间完成原需多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或是通过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在顷刻之间完成大批的复杂产品，那么全能的上帝又怎么不可能在六日之内完成世界万物和人类的创造呢？其实如果上帝愿意，上帝根本不需要六日的时间，他可以在顷刻之间随着他的意念一动，命令一发，一切便都创造完成了。正如经上所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在六日创造大功中，上帝也几乎都是借着他的命令而创造了一切。创世纪一章三节六节九节十一节十四到十五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即使这样，上帝为什么特意用六天时间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呢？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制定七日一周的神圣制度，以作为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证据，并设立第七日为安息日，以作为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好让我们人类不断地纪念上帝的创造大功和他无比的宏恩大爱，不断地敬爱、信靠、顺从全能全爱的真神上帝，这样就能使我们在他里面永远蒙福蒙爱。如果我们全人类能从古至今一直遵守安息日，纪念真神上帝的六日创造大功，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无神论、进化论和一切敬拜偶像、侍奉假神的迷信宗教了。就是到了今天，七日一周制度和安息日也仍然成为上帝六日创造大功的奇妙证据。因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各族所采用的计算时间的单位年月日时，无论是阳历或阴历，都是根据太阳、月亮和地球运转的规律制定出来的。例如地球环绕太阳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阳历的一年，月亮环绕地球运转一周的时间为阴历的一个月，地球本身自转一周的时间为24个小时的一天。唯独七日一周制度却没有任何天文上的根据。有人猜想，或许和月朔月望，也就是月缺月圆有关。其实月朔月望总是相差15日，和七日一周制是毫无关系的，因此人们不仅要问， 七日一周制究竟怎么会产生的？另一奇妙事实是，七日一周制度不是从世界上某一国家或民族传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而是世界上各古老民族和国家从起初一开始就有了七日一周制度。例如古巴比伦、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印度和我们中国，从一开始就都不约而同的有着七日一周制的传统。早在西元前1000年，五国周期的易经中就有着七日来服的说法，这一切有力的证明七日一周制起源于上帝创造时。再者，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亚伯拉罕以前所流传种种不同形式的创世诗，近些年来已从尼尼微、巴比伦、尼泊尔和亚述的废墟中发现出来了。这些诗是写在一片一片的泥板上，其中的内容和创世纪里的创世之歌十分相像。有七片泥板论到创世的故事，起初是一个太古的深坑，就是一个称为大洋的深渊，诸神成万物，照上下群昌，建立诸天于大地的根基。第四日定了星宿，使地上生出青草和青菜来，然后有地上的野兽、牲畜并一切的活物。六日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们就成了活物。人与妻子同住，他们彼此相伴，他们住在一个圆中，他们不知道穿衣服。第七日定为圣日，就停止了一切命定要做的事。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1990年16版32页。考古学还发现，巴比伦王朝有规定，每逢安息日，国王是不上朝接见臣宰的，为要在这一天敬拜他们所侍奉的神。在上述的泥板上也有诗句提到，他定七日为圣日，百业俱应止息。圣经史实第八页。彭格博士在《圣经与敲》一书中呢，也指出，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许久以前，安息日就已经被遵守了，甚至在亚伯拉罕渡越沙漠之前便已被遵守了。因为早期的巴比伦也有一个安息日，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的版碑上呢，有一种巴比伦人土制的立碑，关于立中所提到的第七日翻译如下：第七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国王不必坐朝，也不可招请医生，晚间王当献祭，使他的祈祷得蒙悦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第85到86页，转引自圣道忏威306页。不但如此，多年前伦敦周尼士威廉博士曾公布一种星期表，指成周星期回圈的方式，并以160种不同的文字标明一周中不同的个日。该表非常明显地表示，七日为一周或周期，是从远古便知道了的，而且至少有108种的文字所用的音调是与希伯来人所用的相仿佛，就是称第七日为安息日为圣日。圣道指引原文458页，圣道忏威305页。由以上所述可见，七日一周制和安息日的广泛流传至今，这是上帝当初用六日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安息日也显然成了上帝创造大功的纪念日。最后，让我们一同思考一下，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和教训呢？从上帝的创造工作中，不但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看出他具有无限的全能和智慧，甚至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更看到上帝怀有无限的慈爱。正如经上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上帝对我们人类更是充满了慈父般的无限大爱，他深切疼爱我们如子女，也要我们敬爱他如天父。事实上，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当我们人类始祖后来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违背上帝的禁令，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上帝不忍心毁灭我们。 既然牺牲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为了能使我们信而悔改，重新成为他圣洁蒙爱的儿女，将来上帝还要把我们接到他的宝座前，和他永远同居。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上帝爱世人，按原文中的语气更为强烈，应该翻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世人，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却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当中的一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也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约翰福音1:1-3，哥罗西书1:16，经上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上帝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把他自己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也曾这样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本是同等的，腓立比书2:6，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等于将众天使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经上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14。总之，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将他自己、将众天使，并将宇宙万物全都随着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我们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在他短短的33年半的人生中，不断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留下了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传扬了天国的荣耀福音，最后又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心灵中忍受了被天父上帝离弃的无比惨痛，甚至唯恐这种离弃将可能是永远的，可是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向我们人类彰显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替我们忍受了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承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只保存到永远，我们得以与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完全是真实的情形。首先，我们在今生先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1:4，以后在主耶稣基督带着千千万万天使驾云复临时，主还要使我们已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变化，变成和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荣耀身体，甚至能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然后将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将来要和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4:1-3，马太福音24:30-31，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腓立比书3:20-21，马太福音13:43。这样，我们就将进一步和基督神圣的荣耀有份。但我们怎样才能得蒙主恩的拯救呢？正如以上经文中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36-18，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 总之一句话，信耶稣就能得门拯救。但是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15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为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1书3章4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一生中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而也恳求主恩助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这样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应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1书2章1-2节，1章9节。又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章13节。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2-15节。但愿一切还未信从救主的人，现在就能在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和圣灵大能的感动下，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恳求主的宝血功劳立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恳求主的圣灵大能立刻洁净、更新和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一切已经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还要每天祷告、读经、默想主的圣言，不断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甚至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不断在基督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再来。使徒约翰勉励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福音3章1-3节。圣经上也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他出来，怎搭救他们。犹大书20-23节。